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朝鲜宣布暂停核与远程导弹试验，并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暂停核与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决定已在星期六生效。朝鲜表示，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把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经济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星期内将要在板门店停战村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还计划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但日期还没有确定。朝鲜做出上述宣布后，川普发表推文说，对朝鲜，对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消息。他还说，期待出席与朝鲜领导人的峰会。韩国总统府表示，朝鲜这项决定是半岛无核化进程中一项有意义的进展。星期五，南北方开通了领导人热线电话，这是韩国今年二月主办冬季奥运会所带来的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强化外交行动的最新举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国防官员们说，两国正在认真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与此同时，两国将合作继续推进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两国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将保持警惕，并赞扬日本在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海上贸易制裁中，特别是制裁朝鲜在公海上的能源产品交易的努力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小野寺五点也表示，日本会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迫使朝鲜完全的、可核实的以及不可逆转的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平壤当局星期六宣布终止其核武器与远程导弹试验，并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但没有说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下星期他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可能会讨论终止南北方长期敌对的局面。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称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今年三月表示，金正恩对韩国、对美国展示微笑是谋求舒缓国际制裁和争取开发时间的权且之计。他说，朝鲜为了对话、为了争取时间而对话是没意义的，日本要反省并采取应对措施。美国和菲律宾将一如既往举行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但是依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要求，两军的年度军演将再次以人道救援为主题，并避免在南中国海举行海上练兵。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五宣布，菲律宾政府已经邀请美国军队跟菲律宾军人一起参与第34届肩并肩年度军演。本届年度军演将在5月7日至18日在吕宋岛多处正式举行，但是美国军人星期五已经开始参与一些社区服务活动，包括修建学校，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多年来，美菲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聚焦提升两军共同作战，尤其是在西菲律宾海上的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后，谋求跟中国改善关系。为了减轻北京的忧虑，他曾表示会取消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后来改称两国联合军演只限于人道救援和反恐。两军去年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今年的演习重点看来跟去年类似。美国大使馆发表的新闻稿说，今年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会注重两军在处理人道灾难时能更有效地调动军队为救灾提供支持。此外，来自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卫力量也会参与本届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的所有重大训练项目，而英国军人则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一些救灾演练项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一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 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 ：“Oh,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 ,Robbie. 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 ,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朝鲜宣布暂停核与远程导弹试验，并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 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暂停核与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决定已在星期六生效。朝鲜表示，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把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经济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星期内将要在板门店停战村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还计划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但日期还没有确定。朝鲜做出上述宣布后，川普发表推文说，对朝鲜，对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消息。他还说，期待出席与朝鲜领导人的峰会。韩国总统府表示，朝鲜这项决定是半岛无核化进程中一项有意义的进展。星期五，南北方开通了领导人热线电话，这是韩国今年二月主办冬季奥运会所带来的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强化外交行动的最新举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国防官员们说，两国正在认真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与此同时，两国将合作继续推进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两国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将保持警惕，并赞扬日本在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海上贸易制裁中，特别是制裁朝鲜在公海上的能源产品交易的努力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小野寺五典也表示，日本会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迫使朝鲜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平壤当局星期六宣布终止其核武器与远程导弹试验，并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但没有说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下星期他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可能会讨论终止南北方长期敌对的局面。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称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今年三月表示，金正恩对韩国、对美国展示微笑，是谋求舒缓国际制裁和争取开发时间的权且之计。他说，朝鲜为了对话、为了争取时间而对话是没意义的，日本要反省并采取应对措施。美国和菲律宾将一如既往举行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但是依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要求，两军的年度军演将再次以人道救援为主题，并避免在南中国海举行海上练兵。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五宣布，菲律宾政府已经邀请美国军队跟菲律宾军人一起参与第34届肩并肩年度军演。本届年度军演将在5月7日至18日在吕宋岛多处正式举行，但是美国军人星期五已经开始参与一些社区服务活动，包括修建学校，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多年来，美菲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聚焦提升两军共同作战，尤其是在西菲律宾海上的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后谋求跟中国改善关系，为了减轻北京的忧虑，他曾表示会取消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后来改称两国联合军演只限于人道救援和反恐。两军去年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今年的演习重点看来跟去年类似。美国大使馆发表的新闻稿说，今年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会注重两军在处理人道灾难时能更有效地调动军队，为救灾提供支持。此外，来自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卫力量也会参与本届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的所有重大训练项目，而英国军人将应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一些救灾演练的项目。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整治自媒体的行动，继上周暂停四个新闻资讯类自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之后呢，中国广电总局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名，永久查封今日头条网站、热播的娱乐性平台、内涵段子客户端及公众号。周末呢，新浪微博又传出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清理行动，内容包括色情、暴力和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和短视频。中国当局屡屡以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由，围剿大众喜爱的所谓低俗娱乐产品，引发人们的强烈不满。那么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尚？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们有没有选择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谓低俗的权利？不同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应不应该有一个共存的空间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中国广电总局取缔内涵段子的理由，我们看到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前者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者的罪名呢是低俗。那我就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加给内涵段子的这两项罪名呢？
就算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也构不成取缔的理由。因为低俗不犯法，低俗不算罪，低俗也有存在的理由，也有存在的权利，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我们也浏览了一下这个内涵段子，有一些内涵段子确实是很低俗，但也有一些内涵段子其实并不低俗啊。他们有些内涵段子可以看成是一种黑色幽默，
嗯，
讽刺时事、讽刺现实、讽刺权势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这个怀疑，当局对那些低俗的内涵段子固然很反感，可是当局对那些不低俗的内涵段子恐怕还更反感。那么事实上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内涵段子的出现是2012年问世的啊，那么在过去几年间发展的非常快，它的客户这个多达好几亿而在就在过去这5年间，我们知道那些严肃的、格调高格调的一些不同的意义、不同政见一些意义的表达，一直遭到很严厉的打压。反过来呢，在过去这几年间呢，倒是一些低俗的东西，当局好像是网开一面，有了相当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当局在收拾完了那些严肃的、高格调的那种意义表达之余，又来收拾这些所谓这个低俗的东西来了。也就是说，他对从现在这个打击取缔这个内涵段子可以看出，就是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言论的控制这个进一步的强化。他已经就像很多人指出那样子，已经从这个威权回归这个集权，因为威权至少他对一些所谓低俗的一些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呢，他还不那么严厉的去控制，而现在呢，习近平在对这个方面也要加以严加控制，所以他也反映了整个这个当局他从威权转向集权的这么一种危险的倾向。
那么接下来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说内涵段子呢在中国很火，那您看不看这个娱乐平台？您怎么看内涵段子？它的内容究竟有多低俗呢？
我是偶尔也浏览这一类的这个网站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 这个社会的年轻人所喜欢的东西。虽然我有点年纪，但是这个我还是愿意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嗯，
所以这个我也看到就是一些就是它的相关内容啊。其实我认为里边除了当然有些就是刚才侯冰先生讲的这种黑色幽默啊，或者甚至有一些个这个比较被认为低俗的一些笑话都有，这种看淡的这种事情其实大家都有体验，这个并不见得就是这些东西就不能看。那么我倒是看到另外一些说法，就是一个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这个段友们的活动，
嗯，
比如说有些情侣哎他们这个进行这个段友的聚会啊，然后比如说他搞一台无人机啊，然后来这个指挥这个航拍啊，然后呢他们就组成一个比如车友队搞航拍。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聚在一起做公益，
嗯，
给这个聋哑儿他去送公仔啊，送些玩偶啊，然后送椅子呀、送课桌啊、送话剧啊、送体育用品啊，他们也做不少的好事儿。所以这个你不能以这么一个就是说低俗两个字就一言以蔽之，把人家所有的内容都归入低俗，这个是显然是有问题的。
嗯，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他们自己创作歌曲，然后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传播，还灌成了唱片，这个还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我认为从身心健康上来讲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很向上的、很正面的一些内容。但是现在我看到另外一些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他这个平台被封，除了这些罪名啊，这个最大的罪名以外，恐怕还有经济利益上的原因。
嗯，
就是这个今日头条在刚刚这个创办的时候，当时的网信办主任卢伟就已经对他失手。就是当时有一段也对他们有威胁，后来呢，那他们当然你不只有亏损，所以呢，可能据说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这个卢伟掌控的公司10%的股，然后以后呢，这个平顺。那现在卢伟出事了以后，他的这个主管部门就换了。
嗯，
就发生了新的这个利益结构的问题，原有的，和新来的。
好的，那看起来呢？
他们也没有谈妥。
张先生，
这个。
张先生，对不起，张先生呢？现在他的连线呢，好像不是特别清楚，有些故障。但是张先生他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局啊查封这个内涵段子呢，恐怕不完全是它的内容，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讨论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张先生最后呢，他谈到这里边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因此呢，我们看到注意到《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评，叫《挑战国家底线者》。国家有权利让他血本无归。总之了，这个原因很复杂，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会逐渐我们涉及到这些原因。我们看到这个内涵段子被取缔之后呢，就引起社会上的巨大反响，有段友们有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其中网上广泛流传一篇呢介绍美国电影叫《人民反对拉里·福林》的这样文章，题为《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首先我请胡先生呢简要介绍一下这篇文章以及他在中国的当下的这个现实意义，你看这样好吗，胡先生？
这个拉里·福林是个真人真事啊、这个人本来是个小文痞，他创办了一个色情刊物，这个按照那个文章把它翻译成这个皮条客，也要把它翻译成风月女郎。那么这本色情杂志比花花公子还要色啊。那不仅如此呢， 弗林还把这个杂志作为一个平台，专门去羞辱和攻击那些道貌岸然的享有崇高道德声望的那些政治家和一些这个道德领袖，那么因此呢，就招惹了不少官司。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官司呢，就是他攻击了一个牧师，一个这个道德享有很崇高的道德声望的一个牧师，登了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暗示呢，这个牧师和他的母亲乱伦。当然，他在广告下面也加了一行小字，说这是滑稽广告，不能当真。那么这次引起这个广告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就打起官司来，原告就控告这个弗林，他是诽谤，另外呢，他给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伤害。后来呢，法院呢判的结果呢，诽谤这一条没有成立，因为说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你这个攻击的事情是真的，连那个广告自己下面也有个小字的说明，就是这不能当真啊。但是呢，他却认为他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伤害，所以判决弗林就是赔款和这个和这个罚款。那弗林不服气，他就又上告上诉到巡回法庭，巡回法庭呢依然维持原判，他还是不服气，然后一直告到联邦最高法院。可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呢，后来就撤销了原来要求这个弗林进行这个经济赔偿的这个裁决。那么，所以这个就成了这个美国这个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啊。那么这篇文章就人民应该有下车的权利，就主要就讲说这么段故事。特别其中尤其强调呢，这个弗林自己也承认他的东西就是很下流啊。但是呢，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其他的东西那不一样，就受到保护就更有保障了。他的律师也很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应该有，他律师一再强调，尽管他本人完全不同意这本杂志，也不同意这个拉里弗林的这种做法这种观点，但是呢，他仍然认为维护他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所以这点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和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共当局取缔内涵段子有类似之处。
好的，
因为他也提到的就是应该有下流的权利。但是就不同的就是呢，在美国那些高尚高格调的那些不低俗的东西的那个言论的权利受保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这是个下这个皮条客的他这个案例之所以引起大家这个关注，就是因为他本身确实是相当下流，而且是引起一般公众不满的这么一条。而你现在中国的做法呢，它不仅仅是对所谓低俗的东西、下流的东西在禁止，而且它首先禁止的还是那些更高那个高格调的那些严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它和中国情况是有些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那么这篇文章呢，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一句话：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那我请教张先生啊，套用这篇文章的逻辑，人们自然会问出这样一类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低俗，这些概念是由谁来决定的，人民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个我记得这个西方一位哲人，这个好像是斯宾诺莎说过，人是什么，就是半是野兽半是天使。所以到底这个是野兽还是天使，是低俗还是高尚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完全随人性而定。而不是呢由这个官方下一个定义就能够决定的。而且我呢，这刚才这个胡兵先生讲到的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我没时间看，但是很多年以前我就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叫做这个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作者呢就是这位拉里弗林特。那么这个我拥有这本书，可见我也有多低俗啊。这个但是我也很难想象，就是我们的官员们有多么高尚，每天在那儿满口的仁义道德，讲着高大上的各种理想、各种这个伟大的这个梦想，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这个呢也是确实有很多人都在感兴趣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类所谓低俗的传播，正好是满足了这个，比如说国人的一些好奇心，
嗯，
就是说，哎，这个低俗一下，一个是可以娱乐，一个呢可能这个。你看这个拉里弗林特啊，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这个杂志啊，他除了就是他跟这个花花公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花花公子是给中产阶级看的，所以呢，他把这个色情和人体啊都艺术化模糊化，但是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呢，他就把读者定位在草根阶层，他说我宁可让十位卡车司机看《风尘女郎》，而不愿让一位大学教授研究《风尘女郎》，那才是我追求的质量。所以，他的传播是有他的这个自己的路径的。
嗯。
那么，当然这一点我正好昨天也有网友在跟我讨论这个事儿，就是说郭文贵他的传播是不是就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走低俗路线。后来我想了想，还真是他走的就是下三路，但是下三路的东西确实在传播上有效，当然有所不同啊，就是说这个你到底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去传播这些东西，你还是有政治背景的传播，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段子们啊，这个段友们，他们传播的东西多数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生活，就是把生活你说他玩笑话低俗化也可以，但是呢他中间其实反映的是青年人的生活。
嗯，
当然还有就是像这本书它也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必读书，就是他拉里弗林特之所以能打赢这场官司，就是因为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他这个给予的这种言论的自由，
嗯，
所以他是打着这个言论自由这个原则，他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中国这一点正好就相反，就是你没有言论自由，哪怕是那个你是低俗的言论自由也不可以，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跟贵国比。
好的，
啊，贵国确实是比我们在这方面要开放的多。
嗯，
谢谢。
好，现在呢我们来把我们的听众观众接进节目中来，听听他们的观点。我来接电话，首先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晚住云和许天清，岭山岭水雾华清，西方这些同性恋啊，这个色情低俗文化是这个麻醉中国人、灭亡中华民族的精神鸦片，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嗯，好的，谢谢福建的叶先生，明白您的观点。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我先回答他那个，人民是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的，人民只有做那个清心寡欲、苦行僧的权利。
嗯，
而统治集团却是一伙垄断权力、利欲熏心、男盗女娼，而且恶贯满盈的混世魔王们。最后我觉得那个官方这次一系列的活动，还是从本质上还是要剥夺人民心灵上的自由。
好的，好，谢谢浙江的庄先生。下一位，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我想说一下，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当人们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被剥夺的时候，中国人无动于衷。当一个破 APP 被查封的时候，然后他们才知道要上街捍卫自己的权利。然后这不是很幽默吗？
嗯，
我只能说，这一个不一样的民族没救了。
好的，谢谢河北的傅先生。下一位，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
您好，我听了那个北京的张先生。刚才的讲话我才知道，像张先生这样的大学教授也和我们一样，就是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但是如果张先生便于透露的话，还能不能透露他还关心一些什么？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现在呢，除了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之外呢，我们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李中办， 他说中共独裁集团是人民的死对头，和纳粹法西斯同样反对一切个性，往往是以反黄色低俗为手段呢，维持他们控制思想的目的，尤其是对质疑他们合法性的民主自由思维，会施以残酷手段封锁扼杀在萌芽中。从反右文革8964到现在的内涵段子，无一不是如此。陈和鸟这位网友说，所谓低俗段子呢，就是让民众看到最真实的人性，无论总统还是平民皆有啊，皆有人性。所谓低俗段子呢，就是用幽默的通俗好记的艺术形式让民众看到事物的本质。所谓低俗段子，就是让没有话语权的民众有了公开调侃的社会热点难点的机会，但是他调侃了装模作样一本正经的权威与权力。所以下面是山杰号傅正辉，压制所谓低俗文化呢，其实是一种宗族社会特征的道德观，和宗教极端主义有相同的本质。这种表面上的保护，根本上就是政府垄断对文化的解释权，结果呢，就完全扼杀了老百姓的创造力，人为的大量制造了精神病患，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只有副作用。我们现在也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还有电话，我们在这个线上在等。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会逐渐的让这个电话以及网评再逐渐进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按照中共的概念，互联网上的自媒体和社交平台普遍存在的这个内容低俗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目前呢，大多数我们看到都是限期整改，唯有内涵段子受到了永久性关闭的这样严厉的惩处。所以原因刚才张先生讲了，原因恐怕并不完全在于他的低俗内容吧，您同意这种判断吗，胡先生？
我同意。之所以内涵段子遭到这么严厉的打压，估计也和内涵段子的组织化有关系。因为内涵段子生成了一个有庞大数量的也自称为段友的这么一个客户群体，就形成了一个不是组织的组织，因此呢，就具有了一定的集体行动的能力。那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段友，因为他们人数众多，除了在线上咱们互相联络之外，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尤其是在这次被取缔之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那么一些段友在组织一些这个集体的抗议。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很多所谓抗议的视频呢，倒不是这次因为这次事情才发生的，而是以前的他们举行的一些活动。不过这至少说明呢，确实段友他们有一种经常性的一种这个联系，有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有一种这个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个实质，能做出一些组织才能做出的这种集体行动啊。在这点上，就和当年我想就和这个当局镇压法轮功有类似的地方。当年当局之所以镇压法轮功呢，那主要也是就是因为法轮功虽然没有组织的形式，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种功能，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点呢，当局是最忌讳的。所以你看到，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呢，你本来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有这种需要，除了衣食住行需要之外，还有就是结社的需要，需要这和确立一种归属的需要。因此呢，在严厉禁止结社自由的中国，那么有些方式是原来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式，由于它从某个方面给人们结社这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于是你发现这个东西它马上就变成那种实际上的一种结社行为。那么内涵段子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我想当初设计内涵段子的人，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个东西居然会发展到如此的规模，而居然会形成这么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这种集体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它是当局镇压之所以要对内涵段子严加惩处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叙利亚挨打，中国为何与西方不同调。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